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十月十三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路透社星期一十月十名知情消息来源的人士的独家报道说，白宫正在推进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的三项军售案，并已经在近日通知了国会、两院的外委会。路透社九月曾经报道说，有多达七项重大武器系统进入了美国的出口审批程序。一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领袖已经收到通知，说负责审批海外武器销售的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三项军售计划。这三项非正式通知涉及的武器系统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被称为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车载管道火箭发射装置，波音公司生产的被称为 SLAM-BR 的远程空对地导弹。中国官员在联合国发言时重新拒绝参与美国和俄罗斯的核裁军谈判，并指责美国要求中国参与谈判是玩转移国际注意力的把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星期一十月十二号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辩解话，中国的核力量完全和美国和俄罗斯不在一个量级，要求中国参与三边军控谈判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行，并称美国有履行核裁军的特殊优先责任。今年六月份，美国和俄罗斯官员在维也纳举行谈判，谋求达成一项新的协议，来到取代有效期在明年二月份结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军控事务特使比林斯利亚在那次谈判之前说，要获得到大国地位就需要负起大国责任，在核武库问题上不能够再有隐蔽的长城了，我们在维也纳为中国留下一个位。继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星期日播出了台湾居民李曼居认罪的台谍案之后，这间官方传媒在十月十二号再以同样的手法让另外一名台湾学者上电视认罪。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说，这名台湾学者是在捷克任教的台湾籍人士郑宇钦，他在去年四月因涉嫌间谍罪在入境中国时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但节目未有提到郑宇钦被关押的地点。这是连续两日中共的央视让台湾间谍出镜认罪。在星期日，央视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放了台湾人士李曼居悔罪的镜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到佛罗里达州进行选举造势集会，这个是他在确诊新冠病毒之后的第十二日。此前白宫医生表示特朗普已经不具有传染力。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巴雷特星期一参加参议院听证会，正在俄亥俄州举办的选举造势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表示不应该质疑巴雷特的宗教信仰。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下午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山佛市举办选举造势活动，这个是他在十月一号确诊新冠病毒之后第一次离开华盛顿举办的公开活动。白宫医生康利宗教在上个礼拜六晚上发出诊断声明，说特朗普总统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现行的安全停止隔离标准。美国参议院星期一启动了特朗普总统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巴雷特的任命听证会，两党参议员在会上的发言中各自讲述了对这一场提名以及被提名人巴雷特的看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启动的这一场对巴雷特的确认听证会持续四日，第一日的日程当中不包括对巴雷特法官的询问环节，而是由委员会的各个成员轮流发言表态。在开场声明中，巴雷特法官重申自己法律哲学，亦即司法机构不应该制定政策或者是做出 價值觀上的定奪，而應該依照法律條文本身給出相應的解讀。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選巴雷特說，政策決定和政府的價值判斷必須由被人民選舉出並向人民負責的政治機構來做出的，公眾不應該期待法庭在這方面做出定。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国民党日前在立法院提案主张与美国恢复邦交，此举是否震动了美中台的关系呢？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嘅央视报道话一宗台湾嘅间谍案，而台湾陆委会就批评呢个系恶意嘅政治炒作。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中国嘅数据安全法将会为外国公司带嚟新嘅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即将明年实施目的在于保障数据安全嘅数据安全法，呢项法律对中国境外嘅组织个人展开数据活动损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或将会追究法律责任。有观察人士就说，这项法律一旦实施的话，这个被认为是域外效力的条款将会为外国公司带来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步入 5G 网络信息时代之际，数据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提到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和优先顺序上面。继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之后，中国政府日前又出台了数据安全法草案。草案总执开宗明义说，该法旨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该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开展数据活动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观察人士认为，近年来数据控制已经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热点。草案第二条是最令人担忧的部分，因为这些将数据安全的法律责任延伸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地区，包括香港或者世界其他的地方。該條所說的中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開展數據活動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涵蓋面極廣，而這個包羅萬象的條文可以被中國用作政治工具。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高級副總裁兼科技政策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說，草案的公布顯示中國當局要對數據安全進行監管，無論數據在中國境內或者在境外。他說他覺得值得關注的就是該草案給了中國當局監管數據管控者的能力，無論他們在中國境內或者境外，因此具有域外效力，中國當局能夠審查境內外的外國公司。劉易士又說，這部法律的草案所涉及的境外效力對中國境外的美國企業譬如面書、谷歌等作用不大，因為中國當局不讓他們進入中國的市場，但是對在中國經營的其他美國就產生直接的影響。他說但是其他美國的公司譬如蘋果、微軟等等，他們在中國有生意，由於中國監管機構對他們有了一些影響力，因此域外效力就顯得很重要了。如果你對面書說中國要對你採取行動，他們就會毫不在乎，因為他們不在中國經營。但是如果換成是蘋果或者其他的公司，這樣問題就來了。網絡安全和科技專家劉易士說，數據安全是每個國家都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中國出台數據安全法是步歐盟的後塵。2018年5月25日在28個歐盟國家實施的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簡稱 GDPR 正式生效， 該條例旨在統一歐盟範圍內的監管，令到公民重新掌控自己的個人數據，同時簡化國際業務的監管的環境。劉易斯說，提到數據安全，大眾自然想起了 TikTok， 這是一個非常受歡迎、涉及個人數據受第三國控制的應用程序。對於 TikTok 的數據如何監管呢？這是中國要解決的問題，這類這樣的問題亦是美國和歐洲必須要應對的。多倫多大學全球事務學院政治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林內特王說，這部法律草案對外國公司當然具有威脅力，就好像港版國安法一樣。他說，大眾在發表任何言論或者作出任何行動之前，沒辦法不考慮其的言行可能帶來的後果，因而事先就要進行自我審查。他又表示，對中國當局來說，出台相關的法律實際上就是將他們過去一直在做的事情合法化。他又說，實際上這部法律的效用是將他們的行動合法化，譬如事後要採取什麼行動，通過制定相關法律將這些行動合法化。但是這些並不意味著沒有這部法律他們就不會採取任何的行動，如果有任何境外組織的行動損害中國利益的話，他們同樣會採取行動，即使沒有這個法律。在中國出台的數據安全法草案之際，基於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公民個人數據安全的原因，美國特朗普政府8月6日決定禁止 TikTok 和 WeChat 在美國的運營。這樣該草案的出台和美國決定要禁止 TikTok 以及 WeChat 是否有直接的關聯呢？對此，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高級副總裁劉易斯說，他並不認為這些是中國對美國禁止一些中國企業在美國運營做出的回應。他說，數據安全問題是各大經濟體都致力於要解決的問題，包括美國、歐盟、印度等，他們都在這裡想辦法保護他的公民的數據，監管域外的國家，這些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每個國家都在採取舉措加以應對。數據安全法的草案第四章數據安全保護義務項下的第32條的規定，公安機構、國家安全機關因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偵查犯罪的需要調取數據，應當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依法進行，有關組織個人應當予以配合。中國問題專家林內特王教授說，這項法律規定可能會令到一些外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感到擔憂。他說，如果他是一個數據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可能會顧慮重重，考慮是否要繼續中國的運營下去。他覺得搞數據的企業對此特別敏感，因為他們的顧客對數據安全有非常高的要求，所以這一點如果不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的話，可能就會徹底退出中國大陸，但是這些其實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的。網絡安全專家劉易斯說，這項法律規定對於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來說的確是一個要應對的問題，但是他們必須要遵守。他說，這些令到他們處於一種尷尬的處境，但是這種尷尬的處境他們過去曾經經歷過。他們又說，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有時必須要跟中國當局合作，但是這種配合有時候會令到美國企業在其他地方遇到麻煩。他又繼續說，他的建議就是，你不會願意置身一個既有歐洲規定、美國規定、中國規定又有印度規定的世界裏面，這些會令到企業無所適從。因此企業要尋找鼓勵經濟體間共同標準的途徑，但他要告訴美國的公司知，你必須要遵守法律，但同時不要忘記自己的公眾的形象，並且推動政府拿出一些共識來到。美國企業迫於中國當局的壓力予以配合，在這個之前已經有先例。2007年11月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雅虎公司在中國記者節之中被中國政府判刑入獄過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舉行聽證會。雅虎公司被指責為獲取商業好處而屈從於中國政府網絡新聞檢查的壓力，向中國當局提供了原湖南長沙當代商報的編輯部主任司徒的個人電郵的資料，導致司徒在2005年被當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罪判刑10年。2004年司徒通過個人雅虎電郵將一份涉及六四內容的文件摘抄給一家海外的文文網站。為了配合數據安全法案的出台，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9月8日在全球數字治理研討會上面發起了全球數據安全倡議， 提出不得強制要求本國企業將境外產生獲取的數據儲存於本國的境內，要尊重他國的主權、司法管轄權和對數據的管理權，不得直接向企業或者個人調取位於他國的數據。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供應企業不應該在產品和服務之中設置後門，非法獲取用戶的數據，以及反對利用信息技術破壞他國關鍵基礎設施或者竊取重要的數據等等的八項倡議。而在這個之前的8月5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國務院舉行新聞發布會上面宣布，為了使美國的數字網絡不受中共的影響，美國提出涉及5個領域的清潔網絡的倡議，包括清潔運營商、清潔商店、清潔應用、清潔雲儲存以及清潔電纜。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兼科技政策項目主任劉奕斯說，王毅發起了全球數據安全倡議是對美國一個月之前公布的清潔網絡倡議所作的反應。不過他表示，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這個倡議並沒有什麼說服力，因為中國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想法，其中一些想法是重複2015年的內容，是新瓶裝舊酒，因此這個倡議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的響應。中國的數據安全法草案還對不履行該法而開展數據活動的組織和個人作出了處罰的規定。草案規定，對不履行數據安全保護義務或者未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且拒不改正而造成重大數據泄露等的嚴重後果的，最高處100万元以下的罰款，並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營業執照。預計這部數據安全法明年將會在中國人大會議上面討論通過之後生效。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報導了一宗被指是台灣間諜案，並且播出有關人士的認罪畫面。不過台灣陸委會就批評，所謂的間諜案是無稽之談，亦是惡意的政治炒作。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中國央視節目焦點訪談星期日報導稱，中國國安機關實施的迅雷2020專案行動破獲了數百宗間諜泄密案件，中國一批台灣間諜及運用人員，其中包括台灣公民李孟居，並播出其電視認罪的畫面。該節目還說，李孟居加入的台獨組織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指示其入境香港實施反送中加油行動。李孟居於2019年8月前往香港，並在赴深圳不久後被捕。該節目還指出，李孟居拍攝的16段影片及48張照片屬於秘密級資料，經鑑定內容危害到國家安全。不過台灣主管大陸事務的陸委會批評，中共刻意操作所謂破獲台灣間諜案等無稽之談，是惡意政治炒作，破壞兩岸關係，干擾台灣民主自由、法治社會的正常運作，其動機令人質疑與不齒。該委員會還說，中共透過媒體宣傳，以相關案件當事人接受其官媒採訪，在媒體上認錯、悔罪等做法，完全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陸委會還指出，這種違反司法人權的不當指控，國際社會早已經一致譴責。陸委會亦都表達強烈抗議，並呼籲陸方停止不符正當司法程序的作為。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陳亭妃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詢問表示，蔡英文總統日前才發表國慶演說，呼籲兩岸進行有意義對話，中國隨即透過媒體報導台灣間諜案，態度極不友善。他說，
当去香港参加一些所谓当时候一些抗议的活动，那抗议的活动你一定会有在现场拍到相关的一些照片。
陈廷飞话，当李孟居去香港参加一啲当时嘅抗议活动，喺现场拍到嘅一啲相关照片，就认定系协助香港谋独，呢个系非常奇怪、逻辑罪名嘅做法。 陳廷飛仲話：中國除咗借此進行大外宣之外，並試圖警告台灣民眾，並在台灣社會造成寒蟬效應。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個星期六發表國慶演說時表示，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台灣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李德維表示，由兩岸目前的互動來看，互信基礎非常薄弱，要如何強化彼此的信任是蔡政府無可迴避的責任。他說，
两岸要恢复有意义的一些对话或者作为的话，我想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国庆的文告里面讲几句话就可以恢复。
李德维话，两岸要恢复有意义的对话或是作为，绝对不是在一个简单的国庆文告中讲几句话就可以恢复。李德维委员仲指出，李孟居在大陆做了什么事，我哋并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希望大陆相关单位勿枉勿纵，依照事实来认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他不太了解间谍案的实情，但是关切任何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台湾海基会统计，自2016年蔡政府执政以来，总共接获149件台湾人在中国失踪的陈情案件，至今仍然有66件毫无音讯，其中包括去年7月疑似因国安理由被中国羁押的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树。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常务理事曾中海表示，该协会是长期推动台湾入联的非政府组织，李孟居是该协会理事，亦是一名志愿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关台湾方面嘅情况。目前喺台湾处于在野党位置嘅国民党，日前提出咗两项嘅决议案，呼吁台湾政府借美台之间嘅互动频繁嘅时候，进一步要求美国喺一旦中国对台武力侵犯嘅时候，对台湾喺外交、经济以至军事上加以援助，并且力争恢复双边外交关系。国民党在立法院推出这两项提案的时候还表示，台美建交以及请美国协助台湾两项决议案提出的目的是希望借此令到国际社会看到和听到、体验到台湾朝野上下不求战但是亦不惧战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在台湾处于在野党位置的国民党日前提出两项决议案，呼吁台湾政府借住美台之间互动频繁之际，进一步要求美国在一旦中国对台动武侵犯时，对台湾在外交、经济乃至军事上予以援助，并且力争恢复双边外交关系。国民党在立法院推出这两项提案时还表示，台美建交以及请美国协助台湾两项决议案提出的目的是希望藉此让国际社会看到、听到、体验到台湾朝野上下不求战但亦不惧战的决心。上述两项国民党的提案10月6号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无异议通过，民进党称此举出自国民党实属前所未有。国民党方面在得到民进党大力支持之后亦表示衷心感谢，由此两党在涉及台海议题一向存有严重分歧的时代，似乎要开始画上句号。评论人士认为，台湾两大主要政党都表达希望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且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抗中共，这个对台海局势和台湾的未来意义深远。常驻台北的国际著名台海局势观察人士麦克当洛劳雷尔研究院以及台湾全球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科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民党之所以有这样的明确表示，是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已经越来越清晰，那个就是完全不情愿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合为一体。他说，不管国民党愿不愿意，台湾的政体是民主体制，任何一个政党想要有存在的基础和发挥的可能， 都必须尊重民意，才能够有人将票投给你。如果不改革的话，国民党面临着日益边缘化的挑战，完全有可能，而且已经有迹象显示将会从百年老党的位置沦为无足轻重。勇于基于民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刚刚讲明国民党仍然怀有企图心，仍然希望有一日能够统领台湾。霍尔话，今年三月刚刚击败了国民党老一派代表人物郭龙斌以及跃升为党主席的江启臣和他的团队，决定在立法院提出上述提案。事先应该说是完全能够预料到中共可能的反应，但是仍然情愿承受这种压力和可能的后果，选择尊重民意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转变。科尔说，国民党和民进党现在都在这里已经明确地说，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等于是点明了海峡两岸事实上两个国家的存在。两党之间的不同在于到底是称呼其为台湾或是中华民国。科尔之前在著作中曾将国民党的立场形容为华独，相对于民进党的台独。撇开称谓上的不同，在关键的独字上，两党之间的共识目前已经了然。其实之前包括在马英九执政时代，科尔在同国民党人交谈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民进党差不多，只是不愿意公开承认。近年来中共的一系列作为，国内外的政治手段，使台湾民众彻底拒绝做中共统治下的子民。不过他提醒说，国民党内部目前还处于内战阶段，江启臣所领导的改革派更为坚定反共，守护台湾，捍卫民主，积极寻求美国帮助，力争恢复邦交关系的立场，在党内仍然面临压力。而且明年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江启臣是否能够成功连任还是一个问号。国民党党主席下一届选举预计在2021年8月举行。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认为国民党的提案象征着台湾政局的一个重大转变。魏京生说，这个正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狼战外交的一个直接结果。他说，中共的所作所为将台湾推得越来越远了，比民进党的任何口号都更有效。魏京生还认为，台湾内部意见的统一对他和其他国家以及政府的交往无疑将有深远的意义。对此科尔亦表示同意，过去美国在和台湾打交道时一向仿佛是在和两个方面打交道，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说各话，如今两党在关键议题上观点一致，华盛顿会觉得更容易和台湾打交道。台湾内部就台海问题以及对美态度上的一致被推到台面上来，亦引起北京相当的关注。虽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仍然将问题归咎于民进党，但中国媒体已经开始讨伐国民党。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大幅刊登中英文报道，一方面称国民党行为蠢，另一方面则由主编胡锡进亲自撰文，称不管国民党此举是否是比蔡英文掌的民进党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提案本身已经证明中共已经不再能够依靠国民党来完成和平统一的大业。剩下的选项，胡锡进在文章中写道，只能够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他还呼吁中共要准备好，随时准备给台湾的分裂主义者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和教训。中共武统台湾的前景，由于近期中共战机不断飞往台湾海峡，甚至越过之前虽然没有明确划出，但是私下默认的中线，而引起国际间极大关注。科尔在分析相关动向时说，中共频繁派出战机，甚至在9月18号那一日单日派遣18架战机飞抵台湾海峡，有可能是对台湾近期在国际间受到的积极关注以及美国高层官员访台的报复， 同時亦都包含軍情探測的因素。另外他說他們不知道中國國內現在的經濟狀況到底有多壞。眾所周知，內部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向外輸出是經常被利用的一個手段，而如果要這樣做的話，美國、日本、印度、台灣都是明顯的打擊對象。除此之外，科爾在分析中共最近幾個月大秀肌肉背後的原因時亦都提到，習近平的自我感覺龐大得同中國領土可以相比擬，一直在度講要解決台灣問題，看到台灣的民心越來越往反方向走，面對國內強硬派的壓力，他或者覺得不好，什麼都不做，不能夠直接武力進犯台灣，這樣我們就來威脅他們一下，可以吧？科爾在分析習近平和中南海的想法時這樣說。觀察人士注意到，台灣總統蔡英文在雙十節講話中強調有決心追求台海和平，似乎含有希望緩和台海緊張態勢的意圖。關於蔡英文政府在美中台問題上的立場，科爾說就他所知，蔡英文政府了解美國目前沒有準備要與台灣正式建交，而且亦都了解中共潛在的激烈反應，因此他領導下的政府並沒有在積極推動法理台獨，而是在度強調台灣事實上主權獨立這一點，並希望由此能夠更為深入的參加國際社會。目前大家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其他國家的政府官員、學界人士等等到台灣來交流，科爾這樣說。在談到眾所關心的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國是否會出兵保衛台灣這個話題上，科爾說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採取的是戰略模糊政策，而且以不劃出具體的紅線來阻止中共武力犯台，過去幾十年來是有效的。不過他說美國和其他國家亦都看到了中共的實力、行為方式以及潛在的企圖，似乎與過去已經有大不同，亦正因為如此，要求美國擺脫過去的戰略模糊，在捍衛台灣問題上明確其立場的呼聲有日益增高的趨勢。他說他本人亦都認為，基於目前的形勢，美國有必要更為清晰地展述捍衛台灣的意志。特朗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特最近在接受《華盛頓時報》採訪時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中方很清楚我方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環球時報》日前亦都借住奧布賴特最近的表述發表文章讥諷台灣，說美國不會親自來保衛台灣的，最好放棄幻想。對此，美國太平洋艦隊前情報兼信息部主任詹姆斯·法內爾海軍上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假如中方以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講話的含義是美國不會在解放軍進犯台灣的時候協助台灣進行防衛，那是將等同於嚴重誤判。事實上，奧布賴特是以清晰同時亦都很微妙的方式明確講長期以來的戰略模糊概念，即美國或者不會去守護台灣的講法已經是過去式了。習近平和中共應當明白，如果他們要一意孤行的話，勢必要承擔後果。日前德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洛爾波特霍特根公開表示，鑑於中國對台灣的企圖日益明顯，德國應該在沒有正式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框架之下，加深與台灣之間所有領域的往來，以強化台灣所處的位置。一旦中國對台動武，將意味著直接長期傷害到中國與歐盟所有國家之間的關係。密切關注台海局勢的科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過去很多國家往往都依照中國設置的框架和要求來為一個中國這個概念下定義，並採取相應的操作，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從自己國家的角度來審視這個概念以及框架，可以預期將會有相應的政策上的變化。魏京生說，越來越多的國家不再害怕得罪中國了，所以對台政策亦都會隨之轉變。 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土耳其在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的争议地区勒戈尔诺卡拉巴克冲突当中，对阿塞拜疆的支持正在受到不断增加的审视。虽然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土耳其拒绝呼吁无条件停火，同时亦进一步加强了对阿塞拜疆军队的支持，帮助他们达到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阿塞拜疆正在是勒戈尔诺卡拉巴克节节胜利，以控制这一片阿美尼亚分离主义者所在的地区。分析人士说，土耳其对阿塞拜疆在军事力量上的强力支持是这场冲突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乌尔根说，阿塞拜疆军队的高效同他们同土耳其的深入军事合作有关。土耳其参与了对阿塞拜疆军队的训练，这些训练当中包括了方法上的指导，同时亦都包括比如是武装无人机这样的战略装备的转移。土耳其对阿塞拜疆深入的军事支持是为了这一片区域施加影响，不过随着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武装力量针对对方城市的攻击，以及是平民伤亡数量的上升，由此引发的对抗是更加广泛冲突的恐惧正在是增加。同时国际社会正在对土耳其施压，希望他们推动停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他们对双方敌意的上升是感到担忧，各方都应该是立刻停火，并且找到一条通向和平解决方式的途径。他是希望土耳其利用他巨大的影响力来缓和紧张局势。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希望是土耳其能够参与结束冲突的调解当中，土耳其真是要求阿美尼亚作出让步。总统顾问叶迪特佩大学教授卡森表示，首先阿美尼亚应该是立刻停火，并且放弃和离开这个正是被他们占领的地区，他们还应该就此给予出一个强制性的时间表，保证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国际外交努力依然正在努力推动无条件停火，不过分析人士就表示，其他国家似乎并不愿意干预，而这个正正是土耳其想要的。乌尔根表示，国际社会看着这一场的冲突，觉得它不会进一步扩散，亦都不会破坏区域的稳定，所以除了这些言辞上的表态，比如是呼吁停火，国际社会会不会再多做一些东西，亦都不会强制这些国家做些什么。阿美尼亚的紧密盟友俄罗斯目前似乎不会对这场冲突进行干预，而是同样向这里呼吁停火，然而战斗仍然持续，未有停止的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向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部分专家说，日本新当选的首相菅义伟计划今个月访问东南亚，此举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当中包括和渴望抵抗中国扩张的小国联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菅义伟计划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个表明他将追随九月卸任的前任安倍晋三的政策。迄今在日本国内，菅义伟被认为更加侧重于国内政策，这个使到他在外交方面成为黑马。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感到不满，安倍则支持日本最大的安全伙伴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日美两国都没有对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但是都希望中国维持南中国海的开放供应国际航运使用。日本历来与美国立场一致，但自2017年以来，日本政府向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释出善意，到目前为止这个并没有孤立美国。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汀生中心智囊东亚项目主任孙允华，美国政府将欢迎与日本重新或确认关系。他说他认为这个肯定是美国想看到的局面。孙允说他认为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也感到更容易去做，而不是直接公开的指住中国的鼻子。 因此，日本對發展和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有著內在的興趣。越南與中國在350萬平方公里的南中國海中爭奪一部分海域的主權。印度尼西亞抗議中國的海岸警衛隊船隻只通過其專屬經濟區，其他三個東南亞國家和台灣分別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主張提出異議。南中國海因漁業和能源儲備而備受爭視，中國聲稱它擁有南中國海 90% 的海域的主權，並填充島礁擴建一些人工小島，在某些情況下用於軍事用途。在過去的20年裏面，日本反覆將中國的飛機趕出雙方有主權爭議的東中國海部分地區，這個使得日本與東南亞國家有著共通點。天普大學日本校區歷史講師傑弗里·金斯頓說，這一次外訪將有助於菅義偉在外交領域大展拳腳。菅義偉被認為在國內政策上的表現要強於外交方面。據日本媒體報導，日本上個星期在東京主持召開有史以來第二次四國聯盟部長級會談，澳大利亞、印度、美國和日本這四個西方盟國都對中國的海事擴張持警惕的態度。美國國務卿麥克爾·蓬佩奧敦促其他官員團結起來，保護夥伴免受中國執政黨的剝削、腐蝕和脅迫。中國對此表示抗議，並呼籲多加寬容。四國聯盟一致同意將再次會面。金斯敦說，就日本的外交關係而言，這個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東南亞國家。顯然在東京四方聯盟會議召開之後，這個似乎確實具有了地緣戰略意義。蓬佩奧今年7月表示，美國將支持那一些受到中國海事擴張壓力的小國。自冷戰以來，美中兩個對立的超級大國在過去兩年裏面捲入了貿易、技術和領事糾紛。美國將日本視為一些美國可以依賴的亞洲民主國家中的一員，獲取亞洲地緣政治支持。在日本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晋三的領導下，日本國際協力機構7月與越南達成協議，資助越南海岸警衛隊要建造的六艘巡邏船。這些船將在日本製造，日本是印度尼西亞最大的捐助國。自1960年以來，日本的捐助佔了印尼全部外國發展援助的 45%。 金斯頓說，印尼擁有 2.67 億人口，越南是2020年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主席國，日本視兩國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兩個領袖。基本上，菅義偉想提升他的外交資歷，因為菅義偉通常被認為是國內政策精英，所以他不大可能好像他的前任那樣傾向於外交政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海事安全研究員高瑞蓮說，安倍晋三是美國堅定的支持者，但他在2017年表示有興趣加入北京提出的已有七年歷史、耗資超過10,000亿美元的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目的在東南亞地區建設基礎設施並建立貿易路線。孫穎表示，那一年是日本對中國立場的分水嶺。此前日中雙方針對東中國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進行了多年的爭執。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了中國的二氧化碳減排新目標，提出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亦即是淨碳排放量是零。外界在歡迎中國這個氣候承諾的同時，亦對它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而美國政府就公開發表評論，批評中國的環保作為不力，這個引發了中國官方媒體的強烈反彈。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22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時候宣布，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力增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就在习近平联大作出碳中和承诺无几内，美国国务院在9月25号发表的一份事实清单，批评中国环保作为不力。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中国自称国际环保领袖，但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总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倍，几乎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这份清单举例说，2005年至2019年，中国和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 80% 以上。美国的这个类此类排放则是减少 15% 以上。美国国务院批评说，虽然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了很多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他是宣称自己为发展中国的，以避免承担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针对美国的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党部人民日报10月6号回应说，中国是坚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负责任大国，珍视绿水青山，呵护地球家园，批评美国是全球累计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累积排放量大约是中国的三倍，人均碳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是中国的两倍以上。文章仲批评美国政府推出巴黎协定，指责美国的一些政客在气候环境问题上面大倒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据荣鼎集团的统计，中国的201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 139.2 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比2018年增加了 2.6%。 联合国的统计，中国的201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乐观的分析人士将中国的零碳承诺视为一个积极信号。例如，乔治城大学科技与国际事务项目主任刘易斯在环保组织中外对话的网站上评论说，中国近年来的气候以及能源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有些甚至提前完成。他认为习近平在联合国场合的作出碳中和的保证并不单只是象征性。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承诺它的排放量将会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习近平承诺将这个目标提前到2030年之前，但是未有承诺具体的时间点。由多个欧洲研究组织组成的团体气候行动追踪说，如果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将会使之前预估的这个世纪末全球变暖平均温度降低 0.2 至 0.3 摄氏度。2015年巴黎协定制定目标，力争实现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2度以内，并且争取将温度升幅限制在 1.5 度以内。环境维权律师马里兰大学法学院讲师、跨国环境问责中心的创办人张敬敬说，如果中国能够信守承诺，这个对他们的地球是好事，但是问题仍然是从承诺到行动到结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纽约大学环境学助理教授李日飞说，需要关注中国政府如何计算碳排放。他介绍说，中国在小范围内在进行过碳中和的实验，例如是在一些体育赛事，他们试图做出算出是一个全面的碳排放清单，这个根据是体育场馆、工业以及制冷的能源用量、运送大众是到体育场馆的车辆所行驶的距离等等。当你得出一个特定事件的总碳排放量，这个将会和政府指定的碳排放分配额是进行比较，如果超过，他们就必须从碳排放限额和交易的机制当中购买。现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哪一个来决定这些碳信用额度是如何分配，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都会留下碳足迹，如果他们让每个人每家公司都遵守这个碳中和的基准，这个是否意味着他们所做的事件是都必须要对照他们分配到的配额进行核实，亦都如何知道是哪一个在幕后做这些的计算。 外界关注中国如何在十四五规划当中制定从明年开始的二氧化碳减排的具体细节。中国在碳中和之前需要达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这个表示中国的减排举措需要在近期立刻执行。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最近在对中国媒体表示，十四五规划除了指标设定之外，还将会强调市场的手段、科技、财税、环保等政策。而另外，分析人士指出，碳中和并不是气候行动的最高标准。习近平在联大作出碳中和承诺之后，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实施的措施。由于是温室气体不限于二氧化碳，环境问题专家提出，如果中国碳中和的目标仅仅意味着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这个亦都给予了巴黎气候协议下的缓解升温目标大打折扣。据荷兰环境评估处估计，中国其他的温室气体排放，譬如是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是氟化气体，大约是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20%。 澳大利亚气候与天气科技分析师、环境科学作家乔希表示，二氧化碳以外的温室气体对大气亦都有相当之严重的影响。乔希在挪威奥斯陆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在气候行动当中，碳中和相比气候中和是比较低的标准。他说气候中和指的是所有温室气体，包括那些你以前可能未有听讲过的温室气体。碳中和通常只是指碳元素，所以这个可能代表不采取行动减少其他温室气体。因此这个意味着碳中和和气候中性对气候的影响是非常之不同。他说因此大家仍然要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声明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东西，具体有哪些温室气体将会被减少，采取行动减少其中的一种，还是采取行动减少所有，有很大的区别。他还补充说，当然这个对中国经济也都会有不同的影响，很显然例如是燃烧或者开采甲烷等气体，如果中国不将这些包括在内，这样未来的情况可能是更多地使用天然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亦都有各自的碳中和，亦即是气候中和目标。欧盟今年将温室气体零排放的目标定在2050年，不单止早于中国，标准亦都是比碳中和更为严格。同样令外界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研究助理教授聂佑宁表示，中国需要是通过植树造林以及是碳截存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到对大气净碳排放为零。他说现时有多种技术可以在碳排放进入大气之后，再将它们从大气当中截取出来。聂佑宁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其中很多技术还未有做好用于商业应用的准备，或者它们现时对于商业应用来讲仍然过于昂贵，到了2060年左右，科技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4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做到这些事情。聂佑宁认为，中国的碳中和的目标是中国基于目前的减排行动按部就班的规划，特别是提高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本上是让电力部门无碳化，然后让其他的经济部门全面用电，让交通电气化，让工业应用电气化，或者会投资于氢技术，用可再生能源产生氢气，然后利用这些氢气为工业应用提供动力。中国之前承诺在2020年前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 40% 至 45%， 这个目标在2018年底已经做到，当年的碳排放强度是比2005年累计下降 45.8%， 但是这个指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碳排放的硬指标即是排放总量上面，中国的碳排放总量至2006年超过美国以来增幅近年有所放缓，但仍然高居全球首位。 中國 73%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來自燃煤發電，以及是工業用途的煤炭使用。官方數據顯示，煤炭消費量佔能源消費總量的 57.7%。 專家認為，中國要達成碳中和的目標，必須要大幅削減煤炭使用量，但是中國的發展目標一直是保護煤炭的能源核心地位。在近期規劃當中，火力發電廠的數量不降反升。國家總理李克強去年10月在國家能源委員會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亦都被視為是支持煤電擴張的信號。分析人士表示，這個與中國的減排目標是背道而馳。英國氣候議題網站今年3月刊登的一篇由能源問題專家以及經濟學者聯名撰寫的文章，文章當中指出，代表中國電力行業的行業組織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正在是力爭到2030年讓全國煤電組裝機從目前的 10.5 億千瓦增長至接近13億千瓦。文章當中說，考慮到舊電廠退役，2030年13億千瓦的總量目標將會意味著中國會在10年內新增3億多千瓦的煤電產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聶幼玲說，從長期來看，增建煤電廠完全不符合中國氣候目標。他說，如果你看一看這些待建項目，公眾估計目前有大約 2.5 億千瓦的煤電正在建設或者處於規劃階段，這個比整個美國的煤電裝機容量更多，或者是大致相當於美國的整個煤電規模，這個只是新建的部分，所以這個是對於中國的氣候目標來說是行不通。雖然中國政府強調推行煤電清潔高效發展，但是聶幼玲仍然認為煤電的核心能源地位與中國的零碳目標相悖。他說，現實地說，他是必須要最終關閉所有的煤電廠。聶幼玲認為，以碳中和這樣大規模的目標，單靠碳捕獲技術是不可行，在商業上也都不可行。燃煤不只是限於煤電行業，中國的工業能源亦都集中於煤炭等化石燃料，這個亦都給予了中國的脫碳目標帶來挑戰。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研究諮詢機構彭博新能源財經工業脫碳事務全球總監巴哈納格里說，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的真正挑戰是在於工業部門的如何轉型。巴哈納格里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指的是製造的東西的所需的能源，例如是水泥、鋼鐵、製造塑料或者是玻璃等等，這些都是巨大的能源消耗部門。中國大約 50% 的能源消耗用於工業生產，其中一些是由電力驅動，但是大多數都不是。在某些情況之下，你要用煤、天然氣或者是石油來達到高温和加熱，這個是煤炭消費的主要來源，亦都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主要污染源。他說，這種轉變實際上是最具挑戰性的，因為向零碳過渡的技術確實存在，但是他們還是不成熟，而且目前價格高昂，所以中國需要擴大規模，降低成本。中國提出的碳中和目標被國內輿論封為是北京在環保方面作出的嚴於律己的典範。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提到中國的2060年的碳中和目標，聲稱這個承諾進一步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不過很多專家都質疑，中國在世界其他角落的活動標準不高，借一帶一路輸出高污染高排放工程，這個給予了中國碳中和的實際意義和作用上打上問號。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能源與國家安全項目的高級研究員簡中野在他去年的研究當中總結說，中國的海外投資仍然將重點集中在化石燃料上面。他說2016年或者2018年一帶一路超過 40% 的投資是用於有關煤炭的能源項目，用於資助一帶一路項目的絲路基金在它的能源部分的 90% 用於化石燃料項目，沒有明確的環境議程，這個是錯失良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